抽一点空闲，挤一点时间，听一会儿圣书，让生命圣善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。
第十九章，大博尔山的荣耀。1987年5月，我去了圣地的大博尔山朝圣，和我同去的是一对美国夫妇，拉里和鲁恩。他们对圣地充满了好奇和崇敬。我们在参观完格法翁的遗址后，开始向大博尔山进发。在路上，我和他们分享了我的晨祷，尤其是当我读到圣咏，上主创造了南方，创造了北方，大博尔，赫尔孟因你而欢唱这句话的感受。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颠簸，我们终于到达了圣山的脚下。大博尔山位于平原的中央，海拔450米。正如圣咏作者所描述的那样，大博尔山与不远处的赫尔孟山遥遥相望，交相辉映，气势磅礴，彰显了天主的神妙化工。我们爬山的时候都忘记了劳累，在被山中郁葱的山林和鸟语花香所陶醉。我们一致认同大博尔山堪称为巴勒斯坦的第一山。盘桓曲折的山路两边长满了葱绿高大的橡树、皂荚树、松树、水杉和塔松。山顶上有一块长1200米、宽400米的平台，平台的四周依稀可见千百年前堡垒城墙的遗迹。在前往耶稣显圣容圣殿朝圣之前，我们在山顶的书店里简约阅读了一些关于大博尔山的历史概况。这座山从远古时代就被认为是一座圣山，而且它也是北以色列国民族的边界线。民长时期，巴拉克听从了女先知德波拉的建议，在大博尔山一举打败强悍的迦南将军希瑟拉的军队。这次胜利使得大博尔山声名远震。对圣咏作者来说，大博尔山的雄奇与壮丽是在歌颂造物主的伟大。先知欧瑟亚曾经严厉控诉以色列子民，因为他们在上主临在的大博尔山上为邪神修建了祭坛。然而，我们来到大博尔山的根本动机是因为它是耶稣显圣容的地方，于是我们在山顶上一起攻读了这段福音。讲了这些道理以后，大约过了8天，耶稣带着波多禄、若望和雅各伯上山去祈祷。正当他祈祷时，他的面容改变了，他的衣服洁白发光。忽然有两个人，即梅瑟和厄里亚，同他谈话。他们出现在光耀中，谈论耶稣的去世及他在耶路撒冷必要完成的事。波多禄和同他在一起的都昏昏欲睡，他们一醒就看见他的光耀和在他旁侍立的两个人。那二人正要离开时，波多禄对耶稣说，老师，我们在这里真好，让我们搭三个帐篷，一个为你，一个为梅瑟，一个为厄里亚。他原不知道说什么了。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有一片云彩遮蔽了他们。他们进入云彩时，门徒们就害怕起来。云中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儿子，我所拣选的，你们要听从他。正有这声音时，他们只见耶稣独自一人站在那里。在那些日子，他们都守了秘密，没有把所见的事告诉任何人。攻读完这段福音，我们静默片刻，默想这个奇妙的事件在耶稣基督一生中的意义和对我们的价值。在这圣山上，我们的内心充满了波多禄的激动和热情。 我们也深深地体验到天主的伟大和荣耀。从山顶下来，我们参观了耶稣显圣容圣殿。这座圣殿由方济各会士修建，并于1942年由当时的圣座驻圣地大使基奥利枢机驻圣。圣殿的建筑和设计风格沿袭了第四五世纪时罗马、叙利亚的古建筑风格。圣殿入口是一座雕刻精巧的巨大拱门。圣殿正面的两座尖塔各连接一座小圣堂。这两座小圣堂是为纪念梅瑟和厄里亚而兴建。巨大的圆拱和石柱把圣殿分成了三部分。圣殿的中部有一条很宽的石阶通入地窖，在地窖里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遗址和一座祭台。在地窖中部的圆拱顶上，优美的壁画展现了耶稣显圣容的事迹。在地窖的深处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印象派风格的壁画。这些壁画描述了耶稣诞生、建立圣体圣事及耶稣的苦难和死亡等事迹。当我们游览整个圣殿的时候，我们为这座雄伟壮丽的圣殿所震惊。圣殿的这些装饰由著名艺术家巴鲁兹主持完成，而圣殿中的壁画和雕刻则是出自威拉尼的手笔。在离开圣殿的时候，我们还参观了圣殿周围的古城遗址。在圣殿的北部，我们看到了一座保存完好的本笃会隐修院。在高地的中部，我们还看到一座名为保守秘密的小圣堂。这座小圣堂的命名是为了纪念耶稣在显圣容后对门徒所说的话：除非等人子由死者中复活，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。就在要结束大博尔山朝圣之旅的时候，我们才突然注意到大博尔山的全貌。那一天风和日丽，万里无云。在南部和西部的天边，我们可以看到连绵起伏的群山，以及秀丽的厄巴尔和格勒金山峰。往西北看，耶稣的故乡纳扎勒依稀可见。大博尔山的东部是美丽的加利利海，湖边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粼粼的亮光。在大博尔山上，我们可以将耶稣和他宗徒们当年传道经过的地区尽收眼底。最后，我们还依稀地看到了真福山，在那里耶稣基督曾用比喻宣讲施教，传播天国的福音。当我们走下大博尔山的时候，我们记起了盖林的诗句：大博尔山高耸入云，好似造物主为自己设置了一座祭坛。